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这个48愿，21愿、22愿、23愿、24愿，这4个愿我们下午讲过。这个21愿的32相，就是过尊的天人啊，一去就具足32相，就是圆满相。而这圆满相与他方世界啊四现成佛。转大法轮啊，也就是8相成道啊，四现涅槃种种化现。这个22愿主要是讲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啊发了菩提心，这个到他方世界啊四现自己的本愿，也就是说啊，这个在一切诸佛面前供养诸佛，在一切众生面前四现因地行菩萨行。修菩萨道啊，使一切众生安立这个真正之道，超出常人，具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看到释迦牟尼佛，他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32相嘛。然后在此世界啊，行普贤之德的人啊，我们难以肯定，就难以肯定说他是不是极乐世界来呢？啊，就说在此世界啊，无量寿经说啊，多有菩萨于他方世界行普贤之德，也就是说四现于此娑婆世界等，也就是说他在此娑婆世界四现的时候啊，跟凡夫一样啊，就像印光大师，他说大势至菩萨再来是吧？还有这个圆明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还有无量的大菩萨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世界跟凡夫一样，他也烦恼啊，也会这个跟我们凡夫吃饭、穿衣、睡觉。也有很多的居士呢，是现在家有70以内的，也得在城中或者说在朝中当官的都有。因为普贤之德啊，在一切诸佛面前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与十方世界是吧，随喜功德忏悔业障啊。因为这个很多法不一定从文字上我们能看得到的，按比例来讲有点修桥补漏，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修桥补漏？是不是在忏悔业障呢？是不是带一切众生忏悔业障呢？是不是在随喜功德呢？是不是在勤转法轮呢？是不是在勤复居士呢？我们看的他就是在修漏，但是你怎么知道他的心性呢？就是说很多的菩萨我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是吧？也就是说在此世界有无量无边的普贤菩萨啊，从极乐世界在此世界，这是视线而已，所以这些人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明白了，明白了，你自然在一切处生佛想啊。对我们自己个人来讲，上求佛道是吧？在一切处上求佛道啊。对他人来讲，我看他人都是护佛善，在修普贤之德。对自己来讲的话，我在一切相现前上求佛道，就是说自己看到一切相都会念佛。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相成性身，记得不管你的见闻觉知还是名利财色，或者是色身相位触法，都成佛身，都成性身。既然成性身，必然这一切相和念佛，所以呢对自己来讲都是念佛之行，看到众生都是普贤之德，就看到别人家都是普贤菩萨，看到自己呀就是上求佛道，看到别人呢都是阿弥陀佛再来，都是极乐世界来。不能说我是极乐世界来，不能这样讲，这样讲的话就变成功高我慢了，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都是念佛的心啊，诸佛都是念佛的心啊，每个人呢是要管好自己，就是对他人都是普贤菩萨再来，都是菩萨再来都来啊。因为一切相嘛，都是普贤菩萨之德本嘛，德后面有本就是性，本上有德叫相，此相是性相，这相叫普贤之德。有相跟性不相应，那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明了的人来讲，没有相不成性身，因为一切相皆空，一切见闻觉知，他的体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那他为什么出来了？从自性处，就是自性感知，有人可以感知到。至于22愿啊，到了22愿，就是23愿，是吧？成佛就是过尊菩萨成佛时，使你遍满十方。佛陀 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念就变我十方，为什么呢？本性变十方了，所以呈现而出，所以从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无所障碍，可以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所以神力无边，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成心地，我们来讲的话，现前这一切啊，他供养诸佛，何况又不是供养菩萨呢？他拿什么供养佛呢？是吧？就是拿德，拿一些功德供养诸佛嘛，就是拿一些相供养性，这叫供养诸佛。而一些相是菩萨，菩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啊，菩萨摄一切众生，就是摄一切众生干他摄一切众生干什么了？供养诸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供养诸佛干什么了？就摄一切众生，就是说。所以调过来讲的话，他供养诸佛就是供养菩萨，供养菩萨就是供养众生，供养众生就是供养我们。所以我们从因力来想，极乐世界神理供养十方诸佛，就供养色身相互触法无量大菩萨、虚空菩萨。我说虚空菩萨，我说对我们有没有利益呢？在阳为色，在而为阴，没有色身相互触法，我哪来的阳耳鼻舌身意呢？是吧？就是说哪来的见闻觉知呢？哦，原来我的见闻就是色身相互触法都是菩萨啊供养给众生，众生呢就是一个万念，我这个万念接受着诸佛的供养，我这个万念有什么呢？就是佛性，我佛性里面展现的啊，性里面现的这个相，我们不认识的情况下，所以是诸佛菩萨。如果你明白了，其实就是自信心，是吧？所以呢，极乐世界供养他法，恰恰就是供养我们现前这一念。啊，我们这一念就是说，比例来讲，见到师父是不是佛供养的呢？是吧？啊，我见到你，我见到诸位菩萨，是不是诸佛菩萨供养给我的呢？我看到的佛像，是不是诸佛菩萨供养我的呢？看花花草草，是不是诸佛菩萨？是不是极乐世界的尊生供养我们的呢？供养我们尊生的呢？所以你看到这些供养以后，你感受到是佛供养，我们尊生不知道啊，所以在这里贪嗔痴啊。你知道了还敢吗？就不敢贪嗔痴了，一切都是这样。就说我与无量劫不为大次主，救济俱贫苦，是不是正确？我与虚空中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我与大众中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就常常在虚空里面啊，说法事之后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啊。我与大众中说法事之后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这话是这样念的。就是大众，就是说我与无量劫与大众中啊、说法事之后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功德本就是性的意思，德就是相的意思，就是说我所有的供养都具足啊、具足佛意自信的功德，所以他供养一切就是供养自信，供养一切众生就是众生就是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就不存在众生，像虚空他就不会讲话，我怎么会讲话呢？因为我有一个自信，他供养我们就供养自信，就虚空在供养自信，不是供养我们的妄想，我们妄想不知道，他是供养我们那个自信，所以我出现了虚空，然后你的见闻觉知就出来了，明根相就出来，都是人，他都是佛在供养你。所以呢佛陀在一切世界，在一切诸佛面前现其德本，现其德本就现其把我们的自信显出来，这样。所以这个第24愿啊啊，到了25愿啊，舍我得佛，各种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啊，不起正觉。这一切智，我们一切智，什么叫一切智呢？就是骗一切智。一切智就是说有根本智，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每个众生有一个性，这个本性没有出来，本性叫做性。我这个性呢叫根本智啊，根本智。佛陀说法不是口说法，他是心在说法，对吧？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与十方世界不能说一切智，就是说他到十方世界看到的不是你我他，而是性，就是每个众生的自性呢，叫做根本智性。十方诸佛同以性，就同一个性，对吧？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及所有的菩萨及尊生六道尊生统一个本性，这个性啊叫做根本智，就是说就智是什么呢？智就是你知道了，这叫智，智就是观的意思，智就是我们就是忍，就是说对外面所有的不分别，我只看你的性，不看外面相，这叫忍。没有智的人呢，只看相不看性， 我到处分别，我分别男的，分别女的，分别出家，分别在家，分别善，分别恶，这就是没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就唯有忍，没有忍的话就常常烦恼痛苦执着分别。但是呢，有智的人呢，他不看不分别外面相，自观本性，就是说一切法成性身，见闻就脱离现身，因为无性即无相，相成性身，一切见闻觉知都成性身，无性即无见，无性就闻觉知念观想都不存在，没有性哪来的这个体呢？没有性哪有名和相呢？名相不能自己出来啊，是吧？所以名相肯定成性身的。所以呢，菩萨呢看一切尊生，就直接观到根本智，是吧？根本智呢，从根本智上再向外看，就看到什么骗一切智。什么叫骗一切智？不管任何名任何相是同一相，同一相都是性相，明白吗？都是性相，就说同一见，就所有的见，不要分别什么见，外不了别，内不动弯，不动弯就见到本性，见到性，就说所有的见都是性见，尊生呢在见上分别，菩萨呢直接看到见是同一见，叫平等见，平等见，平等相，平等明都是空，都是空，因为这个空故同一性见。对吧？啊，念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不管念佛念菩萨念声闻乃至于念他念声念痴，不管怎么念，但是这个念，这个念是什么？是同一个念，叫信念，自信的信，信之念，他看到这个念是平等的，平等的叫骗一切智。所以呢，他看整个的法界都是骗一切智啊，骗一切智产生道准智。什么叫道准智呢？就是说虽然见平等的，但是呢有东边界、南边界、西边界、北边界、上面界、下面界，是不是有青色、黄色、绿色、波色的这个色啊？有这种界，对吧？有这个，所以呢这个界它又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叫道准智。道准智就是不一样又是一样，一样又有不一样，就这样，就是不一不异，不异就是说有东南西北，不异就有东南西北，不异它是同一个界，明白吗？同一个界，怎么为什么会讲话呢？同一个界啊，同一个界，但是有东南西北界，就像大海有东南西北，但是呢海只有一个，但是有东南西北，东南西北叫做四方，但是海只有一个，但是又有东南西北，有四个，是吧？所以东南西北，所以东南西北成为一个一，一就是一。意义啊，意义意义啊，不一不一，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叫做道准智。如果没有道准智，他说你能成佛，他就不能成佛；如果佛陀没有道准智，他就不能平等度众生，是吧？他不能一念之间把所有众生度尽，是吧？就是说哪一个见，不管是啊，男人有一见，女人有一见，不能说度男人不度女人，不能说啊，度东边不度西边。就是其实见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呢，四方世界统一见的话，所以佛陀呢有道准智，道准智就是每条路条条大路通到北京，就是说哪一个见不是大海呢？就是虽然你在东边、在西边、南边、北边，但哪一个见不在大海里面呢？是吧？所以呢，哪一个相又不在性中呢？哪一个见又不在性中呢？就是一个道理，所以叫道准智，后面叫一切准智。一切准智的话就是佛智啦，佛智就是说一切所有世间的万法的准，大准呢，这个大准就是佛性，就是说都是乃至于性，性是统一的，四方三世所有的法都统一准智，统一主智就是佛智，就是说诸佛菩萨身为圆觉，不为名又不离名，就是不违背尊生这个名相，不坏名，但是呢不坏这个名字，也不立这个名字，因为名是随顺尊生立名，就是尊生由佛菩萨声闻缘觉，就是顺承尊生说由佛菩萨声闻尊生有东边、南边、西边、北边，但是呢根本来讲的话它就没有，为什么呢？就像大海成了很多波，但是水尊子不叫波，但是呢尊生它叫波，但是水呢不管成什么波它还是水，所以水是不变的，所以呢所有水起很多波，无量无边的波，但没有一个波不是水， 这个叫一切啊，一切准字，一切准字那就是一了，就是大圆川了啊，就是所以呢，所有的菩萨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与十方世界不能演说一切智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啊。这个四字先前佛有三字嘛，也就是说这个三生四字啊。所以二十六愿舍我得佛各种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伸者，阿弥陀佛不成正觉。前面讲得这个啊金舍身，金舍身是代表说我们这个不动理心啊。然后这个地方叫金刚那罗延伸，金刚那延伸就是不坏，是吧？就是各种菩萨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虽然有现生老病死，但是呢他的法身是不和坏的啊，这是视线种种方便，但是呢啊本性不坏啊，性是不会坏。金刚啊，金刚是什么？金刚就是佛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烦恼可以破坏我们的法身啊，让它生出无量个无明分别之种，但是呢我们的智慧，金刚智慧啊，能破烦恼，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题上，它破坏不了我们这个智慧，就是说你获得了智慧会什么样，就是说所有的名利财色，所有的色身相位触法生老病死不影响你，影响不了你。为什么呢？所有的变化都成现身嘛，就是既然成现身，烦恼就干扰它，就没有烦恼了，怎么干扰呢？就是一切都化为空性了，是吧？所以呢他就金刚了，金刚了我延伸什么事呢？就是说世间所有名利财色，你得了智慧以后，你闻到了阿弥陀佛以后，你就得到金刚那罗延伸，就永远人家摧毁不了你。就是说你现在人家骂你一句你就难过很痛苦，那为什么呢？就证明说你没得到金刚那罗延伸，得到金刚那罗延伸，人家骂你说你讲你就像看到佛性一样，就像看到莲花一样，不受任何障碍，有这种智慧，知道什么天气热啊，天气冷啊，对你来说就像亲父一样，非常温柔，知道？人家骂你啊，说你讲你名利得失啊，就把你拿去枪毙了，你就感觉到是一阵亲父一样，很自在。为什么？因为得到了金刚那罗延伸。金刚那罗延伸的时候，不受外面的干扰，三千大千世界都干扰不了你，知道吧？所有成住坏空、生住阴灭、生老病死都干扰不了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见到自信了，你见到了阿弥陀佛了。你知道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大光明藏，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根本没有众生，谁在受苦呢？谁在受伤害呢？没有人受伤害，所以呢外面也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对你来说并不是有什么人，他叫无声人。什么叫无声人呢？就是看不到了，你骂我看不到，我看到的是清风，我看到的是莲花，我看到的都是七宝，我看到的都是清与琉璃净达十方，我看到的都是阿弥陀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清净光、阎王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不动光、蓝色光、无尘光，都是阿弥陀佛的少种光在闪耀，所以你就得到了金刚那罗延伸。这个金刚那罗延伸就是不坏啊，就是说没有得到金刚那罗延伸之前，那你肯定是常常对一下就跳起来，对一下就跳起来，是吧？你就会烦恼，就是一点小小的冷啊、月啊，就在指指点点的，就在有所求，有所欲望。如果你要是得到金刚那罗延伸，天气再冤，坐在那汗水直流，你就像清风一样，不会摇动的，知道吧？因为有了金刚那罗延伸，什么出汗了，那就是清风了，非常凉快的，知道吧？你是见到了自信，见到了本性，信什么？你的生老病死，包括你身上起火的时候，你都感觉到是幸福，是吧？所以药师佛为什么能够把身体给火化掉呢？就是把头上点灯烧了六十个劫，六十劫一个劫十六万六一劫，烧了六个劫，他身体多大？身上面把油放进去，然后从身体烧完，他为什么能烧呢？他烧的时候非常欢喜，是吧？供养祝福，就是。这是非常欢喜的供养祝福。那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因为他得到了金刚那罗延伸，所以这些东西在他面前啊，就像清风一样很自在，是吧？所以我们很多人呢，没得到金刚那罗延伸，往往被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搞着动，心就在动起来了， 那你今天听到阿弥陀佛这个48愿，你就应该得到金刚那罗延伸，就是说，就是锅中菩萨于释放世界啊、就是说弘法利生的时候啊，他这个他要不得金刚那罗延伸，他怎么进地狱众生呢？怎么行菩萨道呢？是吧？他必须要得到金刚那罗不坏身呢。所以我们执着于身体，身体就会坏掉；执着于钱财，钱财会消失掉。你执着于名和利，这个名和利都会被人家拿走，是吧？你执着于感情，那感情就像天上云彩一样，它也是虚幻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你重视任何一个东西，都会毁掉，你都会烦恼，是吧？所以呢，一些法要得到四种智慧啊，你常常的观察这四种智慧，得一切准智。在你观察一切准智的时候，你就是锅中菩萨。因为观察演说一切智者就是四准智，你在演说的时候你就是锅中菩萨，因为四方一切智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都是佛智，佛智啊，你观察这个佛智的时候就是在演说，并不是跟人家讲叫演说，是自己在观察，就叫演，在演演说这四准智。人家问你坐着干嘛，我在演说四准智，对吧？这四准智是什么智呢？是性智，是佛性里面出来的性智，也就是阿弥陀佛心头里面的智。你在演说，那为什么在娑婆世界演说呢？因为锅中菩萨与他方世界演说，极乐世界里面不需要演说了，极乐世界里面那是佛的性头，直接是你的自信，见证文都是你的自信啊。到十方世界才有金刚那罗延伸，金刚那罗就不坏。在极乐世界要金刚那罗延伸干嘛？极乐世界本来就是金刚那罗延伸，它没有人破坏它。但是得到金刚那罗延伸，到外面才起用，就像你身上有金刚，到哪个锅头里面去都不怕。但是在极乐世界你感受不到，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恭敬你，是吧？极乐世界谁恭敬你啊？但是到他方世界就可以看得到了，就是说一个人呢有没有这个修行，只要把他往垃圾里一放就看出来了。就是你说你修行再好，一到烦恼的地方你就不行了，一到痛苦的地方，天气一点点约你就受不了了，那你修什么行啊？你要真正的闻到了佛法，你有种种观察，如果你信阿弥陀佛这个48愿的话，那你到哪个地方都看到阿弥陀佛啊，是吧？都看阿弥陀佛从这个本性里面现出来的种种光明啊。所以这就是二圣六愿金刚那罗延伸。金刚那罗就是坚固的意思，这个坚固啊，法身本来就是坚固的，但是呢，没有智慧啊，你正是无明，你的金刚不坏身了，就变形金刚，就变形金刚就变成地狱恶鬼啊，出生了就变出来，你的顽石一直在里面闹，因为你不会观察啊，所以呢，你一会变苦相，一会变乐相，一会在地狱，一会在天堂。因为是菩萨变来变去的，就是事实上呢，要了解以后啊，你就不变了啊，不管在哪个地方，你与与不动，金刚不坏。所以第27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一切万物眼净观力啊，行舍脱啊，从为极妙啊，无人称量，不可称了，无人称量啊，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涯犹能鸣鸟，便其鸣兽者不其正觉。就西方极乐世界各种天人啊，所观察的这个世间万物啊，观察万物，言是庄严，净是清净，它庄严清净光丽，可以我们听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言就非常的庄严，比较非常的齐整，不会沾乱，对吧？便且是透明的，就是像琉璃一样互相映射啊，光就是能量，你看到它的时候就会看到自己的心一样的丽啊，就非常美丽，丽就是丽绕，也就是说这个就像我们讲庄严清净啊，光明啊，这个美丽可以这样讲，这样就非常美，就是说不能用我们这个口来说，口怎么说都在二元里面，就是用眼睛看都是二元地理，你只有用心看，所以用心看 你才能看得到，是吧？所以特别是说我们讲就是在信徒里面呢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因为法跟法二元对立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拜地跟那个拜地互相对比的话，两个不一样，就产生二元对立。其实呢，在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昨天跟今天没有互相二元对立的，看到昨天好，今天还想要，看到昨天不好，今天就不要了，就是说这样的是烦恼。所以佛教呢嘛，就是说慈跟彼它不是一个东西，都是心，就是说慈也是心，彼也是心，是念念成心生，非成彼生，非成慈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拜殿，就想到昨天那个拜殿，就是说慈成彼生，就是慈成彼生。但是极乐世界不是慈成心生，不是成彼生，也不是将来生，也不是未来生，不是彼量出来的，是直接成心生。心是什么？就像琉璃一样，心呢、啊，看了万物啊，看了万物成心生，而万物的本体呢是空的，实际上也它是空性的，对吧？而这个空性，性是什么？就是心。而空呢，就是相，此相即心，此心即相。就说心就叫身，甚身，就说一切万物能够看到，就像看到大地、大海的底一样。成就说大海一个表面的像，你撑头一看，直接看到底，看到哪个地方呢？直接看到你心上去，你心是最深的地方，知道吧？就说一切法能看到究竟，就看到佛心。就说一个假象能看到佛心，这个就是究竟。我们讲实性啊，实住、实行、实回向，都是这样的，知道？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如果你有这样的念头呢？任何一个微尘都能够看出无量的严净光力啊，严净就是庄严清净光明啊，这个啊美丽。所以呢，行舍非常虚陀啊，世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都可以用虚来写，但是唯独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严净光力的这种形象，不能够有文字，不能用图画。用画画不出来，用文字表达不出来，就是说我这样的讲呢，就是说非常激烈的用自己的智慧来讲，没办法讲得清楚，对吧？所以因为只有你用心才能干，因为你落到大脑子里面是没有这个理念的，只有在心来能感受到，用心感受，你就能做这个的，用心来感受，心看到外面相的时候，全相真的是空的，对吧？因为心相。相就是心的时候，一定是性在后面，所以那个性呢，就像镜子一样啊，它是没有体的，对吧？我这个相呢，是镜子里面的相，它也是没有体的，因为两个都没有体，所以呢，它们是互相透明、互相圆润的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不是我们不是人家啊，搞一个极乐世界，搞个眼镜戴在里面看，那看着眼睛好累。对吧？或者说用图画画出来，眼睛平面看都是很累的，只有用心看，你当下就能看得到，因为你的心跟外面的色是一不是二，所以心就是色，色就是心，叫心性。用性来看色的时候，色就是性。用性来看这个自己的见的时候，你见就是性。发现所有色身相互说法啊，这个见闻觉知啊，跟心达到完全统一的时候，那一种眼啊、净光力，这个行舍虚脱的这种境界就出来了。我这样描写的时候，我自己就进入了一种状态，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说你心跟世界真的外面没有一个，就是没有我、没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它就是一个极乐世界的虚圣境界，就是现在就能看得到啊，就是虚就是非常虚圣。透是透明，就是从为极妙，从就是说他已经达到究竟了啊，就是说没办法用言辞说了，对吧？没办法用思维啊，用思维来量了，就是没有，不是一个空间，它不是一个时间，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完全是一个啊心跟外面的这个极妙啊，就不能用口说，所以。所有的尊生，天下所有的尊生都得到天涯，也不能够明了。 这种境界，因为这是用心会的，不是用眼看的，是吧？用心眼啊来观照，就是完全是用性跟这个心的一个关系啊，就是说不能辨别，不能够用任何名词来表达，就是这个东西怎么打？打心吧，它是物，打物吧，它是心，就是说，它有吧，它是我，它无吧，它是有，它没办法说，就是说，它这个这种庄严微妙，就像那个《华严经》里面说那个种种境界，我们反复很难去表述，只有地位上的菩萨，像能树菩萨，才能知道到了断了一种境界，是吧？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啊，那我说这个过尊天人啊，过尊天人，就是说这个天人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天人呢，所见到的啊，都是啊本性里的啊这个境界。那说见到这个境界，就是说稀有心呢，是吧？就是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就是说在十方世界啊，天人是吧？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天人能够在他方世界能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圣境，到了此世界才能够为尊身来演说。就是说尊身娑婆世界还有我们人道都是用大脑子用口来言，用大脑子思维，只要有大脑思维用口言的，都是落在文字上，或者落在口言上，或者落在大脑上。那就说我们尊称是惯性的用这个，但是呢在净土世界不能用这个，也就是净土法门呢，它是一个非，它是一个智慧体，它并不是一个侥幸脑袋里想思维，它是要用心，所以我们讲要忏悔心，要有恭敬心，要有感恩心，你不能够去学习知识啊，根本就没法跟他相应，就是一定要用心来修行。所以我们学佛啊，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啊，你讲的天花乱坠的话，如果你不修，也跟你无关，是吧？讲的再好，你转眼就忘掉了。就是说我不管怎么讲，还想做，怎么不写我的名字啊？还在去参究这些事情，那就证明你学佛学不进去，就是为了娑婆世界的尊生，还考虑啊，明天念不念我的名字？我感觉到就是学佛，我讲了半天，还在参究这个东西，就是那佛也是准属的，因为你们有方便嘛，就是方便接引你，慢慢你把你接引到佛智上来。如果你真正明白了，真正的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啊，离此不远了，就在心地上啊。是吧？你看到了最庄严、最清净、最圆满的这个东西，你感动不已，剩下的都无所谓了。为什么在一围城中都可以看到极乐世界啊？这个最庄严、最清净、最光明、最圆、最美丽的这个极乐圣境，哪有不欢喜之念呢？还是参究我这个名字，是吧？好，抛弃开场的说我的名字怎么没写呀？可这个名字，你不觉得你学佛有问题吗？你不觉得学佛有问题吗？还学什么佛呢？讲了半天，所以呢，就是说你发现你学佛有问题，但是不知道，知道吧？啊，也没有关系的，知道。所以看，不可以少生根，福德缘得生彼国。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因你有智慧，那你智慧怎么来的？是你闻法清净正是清净善知识发心而来的。如果你的菩提心没发出来，那就等于是遍历一城的客人嘛，是吧？而说从到西闻阿弥陀佛的因力一定有大智慧，闻阿弥陀佛的因力从天道中来，闻阿弥陀佛因力从善道中来，从来没有说行阿弥陀佛从恶道里来，没这样说过，是吧？都是从善道中、智慧中、天道中，这无。有少本复说无量寿经里面都介绍这个往阿弥陀佛从智慧中来，所以呢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听懂这个道理，是吧？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又遍历一城呢？因为遍历一城就是等于作相，知道？因为作相不知道本性，性就是刹那一念，作相无量劫，向上修行无量劫，离上修行刹那劫，就是一旦你明白了一切相之性的刹那间，就是心开意解，因为性只有一个， 无量的相都在一个性上，一旦明白心，性相成心生，瞬间就解脱。如果你不明了性，那向上追求，前向后向互相推来推去的，就是说前念后念推，是吧？就是动不动就说动不动就是互相比，是吧？前面出钱，后面出钱，是吧？所以在向上修行就挺麻烦，所以大部分人呢都在向上，所以为什么娑婆世界还有这么多众生没有往生？本来西方极乐世界是最愿意去的地方啊，但是怎么会没人去呢？啊，就是啊，没有发菩提心，一发菩提心就不可思议。这样就是说，为什么要大家受菩萨戒？种种方便呢？要大家不吃持戒、人欲精进禅定，要大家慈悲惜舍，要大家受八关斋戒，要大家这个受菩萨戒、受无戒。目的就是把你慢慢的拉到菩提心上来，到最后面落于闻法，就降闻法了啊。这辈子不行就下辈子再来，是吧？就是没关系，反正极乐世界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众生的，因为菩萨从光中不断的化现，每秒钟化现，有人呢现身中就可以见得到，有人呢在死的时候可以见到，有人呢在中阴身可以见得到，有人呢可能到地狱道见得到，也有可能在恶鬼道能见得到，也有可能到畜生道才能见得到，因为你三根的种子不亮嘛，老是拔不出来嘛，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会拔出来，就是苦现前嘛，就是不受点苦怎么能让你落呢？就是说不到地狱受一点苦，你不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你不去，你不是没有感受到你那么愚痴，你才不会去学智慧，只有你掉到火里面去了，你才晓得哎呀我要爬山了啊，师父啊，我怎么爬上来了？你才会晓得我要求师父了。不掉到火里面去，你不会叫师父来救你，知道吗？不掉到地狱受苦，你不会去求乐，这样。所以呢，现在你特安乐的，所以呢就求人天福报，就是说越安乐，按过去讲啊，这个，人说这个鱼袋，就是吧，钱袋鱼伞，宝袋干粮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吃饱了，穿暖了。你还要考虑到这个有没有再浪费现钱，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说特别是比较安宁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就会被这一个就像温水泡青蛙一样，就给你泡着了，泡死了，就是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啊，要修慧啊，就是说我们大家大概都差不多了，该吃的该玩的你一辈子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了，年纪都这么大了，就是啊，都已经快到死了，这个时候还不求无上菩提，还不求三智开我智慧，还不亲近的听闻佛法，往佛法里面钻，还去追求那些名利财是世间的一些假东西，难道还等到死后再去解脱，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应该去寻找那个亲近的东西，最究竟的东西才是对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发起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心啊，你发出了这个心呢，和不发心是不一样的。不发心的人呢是随缘性的，发心的人呢，他是一轮呢从这个很远的地方都会感到。啊，菩萨戒里面讲四十里路，有人讲法都要去，那时候还没有车子，要步行去。四十里路从这个地方到九江那么远，还远一点。他说听说这个地方有讲法，要从九江赶过来来听我讲法，是吧？有讲法处嘛，就是所以菩萨怎么能守住闻法的机会呢？把你这些行为啊放下来，把闻法放在第一个，知道吧？是一定要学会有闻法的这个概念。因为佛法其实说我们赵菩萨讲了，他说这个佛法啊，就是说要学习，他有三件事情要办，第一件事情要学习，第二件事情还是要学习，第三件事情还是要学习。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缺少闻思，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就是说那个天林寺是吧，一个法师在讲地藏经，还隔壁在方言口，就是讲到一半的时候，那边铃鼓一响，所有的人都跑去听铃鼓去了，就听咽口那个唱的声音，就跑那边，哇，那个歌很好听，就听那个声音。然后讲第三经的没有几个人，人都跑了。你就发现人呢，他喜欢 喜欢的一种乐浪，知道唱歌跳舞啊，一下子就把你诱惑走了。然后呢，文法反而不去闻，所以我们对文法的这种理念呢、啊，非常的差，就很多人对文法不感兴趣，是吧？所以就是要培养一种文法的概念。虽然我们大夫妻，但是呢，我把文法这一部分呢，啊，放在我还挺重视的，对吧？一定两炷香，一般每个寺庙呢，大夫妻就是大夫妻，不讲课的，就是最多讲个20分钟、30分钟。我竟然花了2个小时来给你们讲，是吧？所以我特别重视这个讲法的这堂课，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文法要感兴趣。你看第28愿，28愿，舍我得福，过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数啊，无量观舍高400万里者，不起正觉。而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场的数啊，这个道场数呢，是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成佛的，对吧？它这个数很大，高400万里，400万里。我们地球转一圈只有4万里，它有400万里，比地球还要大，是吧？那么大的一棵树，叫菩提树。我们阎浮提也有一棵树，叫阎浮提树。阎浮提树可以把日头跟月亮给砸掉，就是说你在那树底下可以日头跟月亮一个叶子啊，拿着快树。把日头跟月亮给砸掉，可看出我们阎浮提这个树也很大，对吧？而这个叶子底下很多的大力神呐、啊，什么鬼神呐、啊，就聚在那底下。当时墨犍连啊，看到那个树啊，害怕，阴森森的，就那个树那么大，到边个去啊，人一好有点害怕，就是我们只看到是漆黑一片，对吧？里面好多的大力鬼王聚在里面，而那个叶子掉下来以后呢，这个烂成水。就掉到海里面去了，海里面呢就流到我们这边来了。因为我们喝了那个水啊，增长贪嗔痴，就是那个水啊，那个果子吃了以后啊，增长千斤之力。当时舍利弗由佛陀的神力加持啊，摘了一个果子回来了，然后切成一片片的分给人家吃。吃了以后啊，身体长力气，很大的力气。那大力龟王呢，他就是吃那个果子，然后在那底下住着。就是有很多的鬼王在里面，他那个水就烂，那个树叶烂了以后啊，就流这个水，就流到四大海。他那个海我们是看不见的，就是，所以那个海是它是在一种在另外的一个维度空间里面，佛能看得到。所以阎浮提那个树啊，一般人是看不到的，那只有最起码要证阿罗汉才能看到那棵树。我们这个海呀，比例来讲，这个。7重山8重海，一个海都有8万里，一座山都有几千里高。我这个海都在我们阎浮提啊，那么说我们看不见，也不知道在哪里啊，只有阿罗汉能看得到，就是还有地狱啊这些地方，这个铁尾山呐 地狱的境界，那像阿罗汉就知道，像我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个维度不一样，我们人的维度看不到的。他那个维度就能看得到啊，阎浮提树。那说极乐世界有菩提树啊，释迦牟尼在这个他叫道场树，他不叫菩提树，叫道场树。在我们娑婆世界，菩提树从无上真觉以那个叫菩提树。而那个树呢，都七宝聚成，树干枝叶花果根啊，对吧？他这个根啊，都是阿弥陀佛因力修行修出来的啊，根都是利益众生，干是代表。这个我们讲须知业感果，就是佛就花，比如说花果，佛陀成佛了，那个菩提树啊，这个那个树非常大庄严，那个树常常啊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而每个树极乐世界铺满了很多的这样的树，其中这棵树最大啊，它的树都一喊一喊的，对吧？但是在极乐世界。做微小的功德都能可以看到七宝树，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说在此世界也讲过，就是说只要你做一点功德都可以看到那个宝树，到西方就是七宝树。这个树叫什么树呢？其实究竟讲就叫性树，本性之树。而这个性树就是说菩提树嘛，我们讲叫道场树，心是道场嘛，就是本性的道场，就是说这个菩提树花枝叶果，也就是从性地生啊， 所以释迦牟尼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他发了48大愿，立一切尊山，摄受一切诸佛境界，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他在那成佛的时候啊，那个树，所以见到那个树的话啊，就等于见到佛，佛陀的身体，叫虚空之身，叫佛，佛的身体60万英里高，是吧？所以这个树呢有400万里高，就是佛陀的身体有60万英里高啊。也就是说，这个啊，见到这个树就等于见到佛的功德啊。所以呢，做微浅的功德，少功德者，微浅的功德都可以看到这个宝树。那说刚才讲了，做微小的功德啊，那什么叫微小的功德？还有少功德、大功德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管是少功德、大功德，都是平等的。我常常讲，你在此世界啊，阿弥陀佛发48愿，愿愿都从阿弥陀佛心里出来的。你说阿弥陀佛35愿愚人愿，36愿出家愿，37愿菩萨现菩萨愿，你说哪个愿大，哪个愿大，哪个愿小？就是说还是35愿男女愿功德大呢，还是出家凡恨功德大呢？对阿弥陀佛来讲是平等的，就是说少功德跟大功德，这是娑婆世界他方世界的尊师所建立的，但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无有差别。所以在此世界做小功德，对佛来讲都是性功德，所以性功德都是圆满的。所以菩萨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不管是大功德小功德，他都是平等的功德啊。如果他有分别心，他不称为八地菩萨。因为为什么八地菩萨做少功德，他做功再大的功德，他也不会嫌弃小功德。所以在佛经里面讲，释迦牟尼佛也讲过，他说啊，有一个瞎子比丘啊劝真是吧？啊，谁爱功德，谁为我劝真是吧？所以释迦牟尼的禅定中闻到这句话，就说啊，他我爱功德，我来为你劝真。那个瞎子比丘就说了，那可能就是阿拉利真者吧。他说佛陀的功德已经圆满了，为什么爱这个小功德呢？啊，佛陀就告诉他说啊，我从功德生，是故我爱功德。就是诸佛从哪里出来？从功德里面出来。成功，我从功德生，我爱功德，就像爱功德与爱父母，就像与爱爹娘。就是说，为什么一切功德成性身？不爱功德就是不爱本性，就不爱自心的人，就是在分别心上面下功夫。就像佛陀他没有这个分别心了，所以呢，一切功德都是性功德，都是圆满的。所以呢，为什么做少功德都能看到这个三宝树呢？因为在三宝树面前，小功德就是大功德。它是不二的，就是围城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围城，无围城就无世界，无世界就是无围城，对吧？所以围城跟世界是一体的，没有围城哪来世界呢？所以呢，小功德、大功德都是我们众生的妄想分别而已，其实是一性功德。所以呢，我们在此世界也可以观察到，就是说你在此世界看到一根尘、一根头发，能够知道本性，那都是性功德。我这个性功德就是一根头发的功德，都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三宝树都是统一的。所以在此世界做微浅的功德跟佛陀的功德是不二的。所以呢，菩萨绝对不会嫉妒别人家做小功德，因为菩萨了知一切功德都是佛的功德。所以该大时就大，该小时就小，就是说该大时大，大一小，跟小时一小，小时一大，就是度无量尊生跟度一个尊生是平等的。就是你在家里度孩子和我度无量无边尊生，事实上平等平等。为什么呢？功德无二故，是吧？这是因缘不一样。什么因缘不一样呢？我过去无量劫没有结尊生缘，我不能度无量尊生，但是呢，我功德已经圆满，我度一个人也是性德，我度无量尊生也是性德，此性无二故，我度一个尊生就是度无量尊生，是不二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慢慢在家里面把孩子带好就可以了。出家人在外面度这个行菩萨度无量尊生，你在家里把儿子带好了，其实呢是平等的，因为你度儿子那是你的因缘，我度十方尊生那是我过去的因缘。 愿力不一样，记得我愿力要堕无量尊身，就产生这么一个相。你的愿力就是堕一个尊身，它就是堕一个尊身的相，你没有必要的强调跟人家比一样的，知道？菩萨知道，菩萨堕一个尊身，堕无量尊身，它是一样的。我仿佛呢，真是在比，你看，我就堕一个人，堕无量人，你不能当，然后行进。当然，在人间来讲，这话挺谦虚的，但在般若智慧来讲，无二无，没有二种功德，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你这一生阿弥陀佛为什么能成佛？这一念阿弥陀佛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这一念阿弥陀佛，此阿弥陀佛，此念啊，都是信德，所以此信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也是信德，你这个念也是信德，哪个不是心里面出来的呢？所以一念阿弥陀佛都是信德，因为念念都是信德，不是前念是信德，后念就不是信德，这样的不行，要一悟全悟，从此以后所有的念所有的相都能够观察到，都能观察到。我并不是说啊，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引我，从此我就开始做坏事了，去分别去执着了，这样的修行一定是错误的，也就是一念全念，你要长时间这样观察。就是说为什么要两个小时念佛呢？要不断的观察，前念后念都是心得，前相后相都是性相，就是说前见闻就是后见闻就是全是性，你聚在性上，你聚在性上安稳了，一定要安定下来，这个叫做一心啊。你获得，你没有一心的话，你还在就是说你这一念阿弥陀佛刚刚想了一下，然后跟着就无明走了，就是所以呢，不能再去用无明分别执着的这个心了，就是所以我们要念佛，就是要围绕着这个体，要围绕着48愿这个性体，所以见到这个道场序啊，就见到了这个性德，见到这个性德的话啊，你六根清净了啊，诸法现前，就说一切法都会现前啊，一切你自信的功德、自信的自在、自信的清净都会现前，就是没有它自然而然的见到这个数就不会有烦恼了，见到数就见到性，见到性怎么会有烦恼呢？是吧？所以第29愿29舍我得佛国中菩萨而受持经法此圣这个奋圣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起正觉，和第34愿也是一样的，34愿舍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而克限量者不起正觉，就是说这两个呢都是讲一个是能分圣受读经法，就是说受读经法，就是说可以向人演说，是吧？不得辩才智慧者不起正觉。第二个呢是34愿是说智慧辩才无可限量，就没有限量，就是说佛陀的功德在第九地菩萨就讲到，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辩无碍嘛，持无碍嘛，若说无碍嘛，还有这个还有事无碍心啊，就是佛所有的诸佛都是持无碍、辩无碍、若说无碍，还有这个叫什么一个无碍，四无碍心，九地菩萨就是就这种功德。那么说国中所有的菩萨就是说一都就是说看到这部经典就能够解到心过去有一句佛经里有一句这样的话，佛经者心也，就是说什么叫佛经呢？所有的佛经佛法都是为了解心，我不解心就是邪法，就是所有的法，所有的佛法，就是三藏十二部所有的经典都是讲因果，就是解心的，就是什么叫因果呢？就是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一切不可得就是心，就是解我们的心性，就是说一切法为什么有因果在？一切法无常吗？一切法没有自信吗？一切法没有自信其实心，就是说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解心，我不是心解释的实，如果经典不是心者是为邪法，就是三藏十二部在你面前如果解不开你的心的话，你看那个书都是邪书，不是正见的，就 就说有人说啊，我读第三经读100遍、200遍、5万遍，你就读那个经，就在《涅槃经》里也讲过这样的话，读经不解之后，畜生无益。就说读你把第三经读过10000遍，但是不解它，这个跟畜生没什么区别啊，好像很了不起，读了1000遍、10000遍，但是不解它，解而不信则啊狂人。就是说狂人，就是说能够解开它，但自己都不相信。就像那些教授给人家讲法，就像讲是天花乱坠，但自己不信，这样的人，这就是狂人，就是狂魔。要不是狂魔，要不是勤戒。你看那个涅槃经好厉害的，涅槃经就是直接骂我们，就是天天读经，读经不解它，那个畜生一样。就是说我们认为读经的话很了不起了，哎呀，我读了500遍了，我读了5万遍了，还跟人叫。还有一个人跑过来，跟六祖大家，我读《法华》3000遍，是吧？听到那个什么，六祖大师这是自闻六祖大师啊，就发现了，就是说一至五，就是说把他3000遍全部给销毁了，原来一个字都没说，觉得为什么呢？一切经典都是实心的、解心的，包含我们这个愿力，觉得。所有愿力都要解我们心，不解心者，那就是落到意识上，落实上就变成自见了，自见就变成障碍，是叫四字称变。四字称变的话就挺麻烦，是吧？所以34愿就是国中菩萨啊，读圣经典辩才无有限量，智慧他的智慧辩才这个无有，其实成信中，如果你了解不清，如果你自己稍微理一下。你的智慧就无碍。智者能也，慧者造也，就是说智者就是内在的力量，慧是造诸法空相，就是所以呢，一切相都是你的辩才，就你的辩才就像天人天鱼那个天鱼啊，这个开口这个花的那个声音呢，弹出一开口讲花一音能现多少个呢？能现500音，觉得就是说他一个音声嘴巴讲话的时候啊，他嘴巴可以弹出500个音声，那个声音非常的好听，觉得就是说人人听到啊，都被这个被他的声音给迷住了。所以呢，天语啊，六语天的天语，天的那个他的语啊啊，这个辩才也非常厉害，就是吧？音乐啊，讲话的声音也非常好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要用就天人就都有这种功德。那我们闻到了净土法门，我特别是闻到了阿弥陀佛这个信，那信变成你的念了，就是我你念十法界所有的念都变成你的信念，你不觉得你这所有的色身相无触法都是你的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心的声音吗？无量无边的声音从你心里弹出来。就是这个就是辩才无碍，就是说你虽然嘴巴讲不出来，但是你的智慧啊常常演变的时候啊非常广大的，就是所有色身相互触法都是你的音声，都是你的德行，所有的见闻觉知啊都是你的辩才，都是你的智慧，就是不开口你的智慧啊就降服万众，就是你不需要开口讲话，你的智慧蕴满天地，就是非常的广大，就是是没有不能限量，东南西北尽现在过去未来，你的智慧啊都是往出远，是吧？就是说你的嘴巴可能讲不出来，可你心里非常明白，是吧？因为我们这个肉身呢、讲不出来，可是你心里像明镜一样非常的清晰，很清晰，你没有必要的在乎你嘴巴讲不讲，你讲出来别人也听不懂，只有天人听得懂，用心来会。所以坐这个地方，有一天释迦牟尼佛从天上讲地藏经，或是哪个什么经啊，从天上回来以后呢，那个鱼子啊，那个第一比丘尼有神通变化，变成大梵天，然后走在前面，二老汉纷纷让座让位，所以他跑到佛面前顶礼膜拜，现成原形，他说我第一个来接你啊。释迦牟尼佛说不是你第一个来接我，是谁呢？是悉菩提，因为悉菩提解空第一，他在那段坐着正在补那个破拉衣，在补，他就知道了，诶，佛要回来以后呢，准备拿去接，他想佛不是无处不在吗？干嘛要去接啊？他无来无去啊，他把衣服就放下来了，就是补衣服， 所以释迦牟尼佛到人间跟着比丘尼讲，他不是你第一个来，是西菩提第一个来。所以就是说法不一定要用口说，用心，而是用心说，就是我们自然就会变在无碍。就是说你变个的人可能听不到，你这个笨子也可能说不出来，但是你心是明亮的，天人是知道的，知道吧？还有无量的菩萨是知道的，这样你坐在一个地方，就无限的在天空中环宣狮吼，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你的辩才无碍的。有一天你这个身体丢掉以后啊，你的智慧，你的辩才，你在天上无尽的说法，都是不可思议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就像一个傻子在师父面前修行，修了几十年，几十年以后呢，快往生的时候，因为那个傻子呢，嘴巴不清楚，人糊里糊涂的，然后疯疯癫癫的，然后师父照顾他一辈子，照顾到他死的时候，他就告诉他师父，他突然非常清晰地告诉师父，师父啊，他我要走了，他突然讲话好清晰，因为平时讲话叽叽叽叽叽是这样讲的，知道吗？鸡巴，就是，然后又傻得很。结果他明明就是死的时候啊，好清晰。跟师父那个师父讲，哎，怎么今天讲话这么清晰呀？几十年也没看到呢。但是一断，那个人就走了，是吧？自在往生，就是说困住。你像这个，像人鱼是吧？人鱼当时在这个在释迦牟尼佛、舍利弗面前，就是把一个人珠供养出来。供养出来，然后在空中是吧？他说成佛还不简单嘛，一坛子在空中十八变说法狮子吼，这个空中说法种种演变啊，然后到南方去成佛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肉体不要指望肉体能说会道，知道吧？要心相会。等你有一天断气的时候，你到空中说法的时候，人家不会瞧不起你了。你现在是一个愚人，家庭的富裕。这切菜呀、烧饭呐，可是你心里明白了，心里明白以后，你到晚生的时候一断气，这空中变男子相，然后讲究说法是口耳喧耳的讲啊，这空中就像暴雨下来一样，讲法就无所障碍，跟天人讲法那不可思议的，知道吗？所以不要再指望在此世界得到什么的，你现在没办法跟人家讲法。也没办法去演变你自己的口才，你口才讲话的讲的是是师父师父，叫师父的叫不明白是吧？然后呢瞎呼瞎得要命，你怎么去讲法？因为你这个肉体有障碍，知道吧？但是你心里要明白，我们要的是心里明白，知道吧？所以明白以后的话啊，你就将来你就知道了。所以大家在闻法的时候要认一个明白很重要，明白以后啊，不要在此世界跟人家争一个什么名，争一个什么利，不要在别人家面前搞一个什么我比你会讲，我比你懂得更多，我比你功德更大，然后我比你长得好看，然后我比你这个富贵，嫌这些对于什么意义呢？是吧？在此世界这些人统统不要嫌，我是乞丐，我是最差的，在此世界我不会讲话，我不会走路，我也不会做人，我道德很差，我就是个很笨的人啊。但是你心里面跟着师父一起在学法，已经明澈非常的清晰知道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三世愿，所以就郭头的菩萨与十方世界，虽然你还没有往生，但是呢你心中也藏了智慧啊，辩才之因无苦限念，就是你一旦你等到了本性，等到了自信，你的智慧尽虚空变法界尽未来际不可思议的这个显现啊，阿弥陀佛。